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抵达印尼，这是他的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克里星期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后，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克里将于星期天在雅加达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将呼吁全球所有的国家和个人为应对这一威胁，现在做出更多的努力。美国国务卿克里从北京飞往雅加达之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全球变暖、人权以及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亚洲强势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议题举行会谈。中国在东海的防空识别区涵盖了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美国国务卿克里2月15日在北京与四位在社交媒体上较为活跃的中国互联网和媒体人士举行圆桌会议，就中国的互联网自由、人权、美中关系、钓鱼岛纠纷、中国反腐和反恐等问题展开讨论。克里国务卿在星期四结束对中国访问之前，上午出席了在北京美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互联网自由座谈会，与应邀与会的博联社创始人马晓玲、资深时事评论员王冲、前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以及彭讯的财政经济记者张甲龙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谈。互联网的自由是这次座谈会的重点话题，克里强调，互联网信息无障碍、自由交流非常重要，因为通过网络交流可以产生思想的碰撞，可以激发创造力，可以对社会经济增长与政治的架构做出重要的贡献。克里还敦促中国领导人支持互联网自由，并且承诺调查美国公司帮助中国政府限制和屏蔽互联网使用的批评。美国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共同努力合作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这项承诺是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发表的。星期六的联合声明说，华盛顿和北京同意投入重大的努力和资源，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建筑和工业的能效。两国计划在去年启动的美中气候变化工作组机制内共同合作。联合国调停人布拉西米星期六向叙利亚人民道歉，因为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在日内瓦举行的最新一轮的和平谈判以没有取得任何协议而告结束。普拉西米星期六会晤作战双方，为挽救陷入僵局的和谈做最后的努力。普拉西米说，叙利亚人民期待和谈可以取得成果，把他们拯救出可怕的危机。可是他说，这两轮和谈没有取得什么突破，现在还不清楚何时举行第三轮和谈。乌克兰反对派领袖说，抗议者准备撤出他们占领了两个多月的基辅市政厅，但是民族主义党派全乌克兰自由联盟的领导人塔亚·格尼布克星期六说，目前还没有做这样的决定。紧张局势看起来有缓和的原因是，乌克兰当局根据上个月颁发的大赦法，释放了所有的234名在押的抗议运动成员。当局说，只要反对派撤出他们在首都基辅占领的政府大楼，对这些人的刑事指控就可以撤销。撤出政府大楼也是大赦法的条款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向约旦提供10亿美元贷款担保。约旦是美国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奥巴马星期五在加州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时宣布了上述的承诺。约旦是美国在中东最密切的盟友之一，也是跟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的唯一的两个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是埃及。约旦邻国叙利亚内战导致将近60万难民涌入约旦，国内经济因此受到影响。星期五晚间于加州的 会见中，奥巴马跟约旦国王还讨论了一系列的中东局势问题。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六，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美国和中国承诺共同合作减少空气污染；克里国务卿在中国和民间人士进行交谈；经济衰退多时的美国开始趋向稳定；美国为主的世界秩序看来难以被任何新兴国家所取代；朝鲜同意和韩国进行计划中的南北家庭团聚活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共同合作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燃烧化学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克里国务卿在对北京访问之后公布了这项承诺。星期六的联合声明说，美国和中国同意投入重大努力和资源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建筑和工业效能。美中两国计划在去年启动的美中气变工作组机制内共同合作。克里国务卿星期六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在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他表示中国重申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允许朝鲜半岛发生战乱，并且表示中方是严肃认真的。中国是朝鲜唯一的一个大国盟友，同时也是朝鲜贸易和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来源。克里国务卿离开北京之后，星期六飞往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也是克里国务卿这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北京期间，与四位在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的中国互联网和媒体人士举行了圆桌的会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星期六结束对中国访问之前，上午出席在北京美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互联网自由座谈会，与应邀与会的博联社创始人马晓林、资深时事评论员王冲、前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以及腾讯财经记者张甲龙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流。这是中国媒体人罕见的有机会与美国国务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发表多篇引发社会轰动的调查报道被解职的前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观察报调查记者王克勤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克里国务卿与中国民间人士会晤座谈，显示美国政府期待和中国不同阶层的人士广泛接触和交流。他说，
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民间社会释放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他们积极的想跟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交流，并了解真实的中国的身影和中国民间的意见和看法。
互联网的自由是这次座谈会的重点话题。克里强调，互联网信息无障碍，自由流通非常重要，因为通过网络交流可以产生思想碰撞，可以激发创造力，可以对社会经济增长与政治构建做出重要贡献。克里还敦促中国领导人支持互联网自由，并承诺调查美国公司帮助中国政府限制和屏蔽互联网使用的批评。据报道，曾在新华社担任记者多年的博联社总裁马晓林在座谈会上呼吁美国运用其影响力，促使中国政府放宽对互联网的限制。而调查记者王克勤则对克里表示，中国互联网自由在倒退，自由度甚至比不上从前。曾因关注中国意见艺术家艾未未而被警察喝茶和失踪的张甲龙则呼吁美国政府支持渴望自由的中国人，帮助拆除中国的长城防火墙。 张甲龙还批评美国公司帮助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屏蔽推特等国际社交媒体网站。据参加者王冲在微博上介绍，马晓林的提问重点在中美关系，王克勤在民间社会、中国发展方向、反腐等话题，张甲龙在互联网自由，他本人则在中国外交、中日关系，尤其是钓鱼岛问题。日本称钓鱼岛为尖阁诸岛。在互联网上有十多万粉丝的前财经实习记者张甲龙还提及今年一月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判刑四年的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维权律师许志勇，以及因主张中国宪政民主而被判刑十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张甲龙在网上说，今天上午的交流，我问克里先生会不会去看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先生获奖后，他被软禁，最近听说他还生病了。他回答的大意是每次和中国官员都会提中国政治犯。据悉，克里没有直接回答张甲龙的提问，只是泛泛地阐明美国政府官员不论是在北京或者华盛顿，都利用与中国高层会晤的机会提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被中国当局软禁已经三年多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目前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曾经在一月中旬发了心脏病，被送到医院抢救。他的律师表示，他在争取刘霞的就医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据刘霞好友、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王金波不久前撰文透露，刘霞今年一月中旬突发心脏病，送医急救后暂脱险境，回到家后电话获准开通，这也是春节期间少数好友能与刘霞通上电话短暂交谈的原因。刘晓波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星期六向美国之音介绍说，刘霞的家人与警方交涉过很长时间，要求刘霞能进行全面的体检和治疗。警方起初只答应由警方指定医院和医生，刘霞不同意。随后刘霞和家人提出到国外治疗，警方拒绝但做出让步，允许家人自行联系医院。曾为多位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辩护的莫少平律师说，经过朋友帮忙很久才联系好北京石景山区的玉泉医院。刘霞二月八日下午入院，原定住院两周进行全面诊疗，手续办好，费用也交了，但是第一天只做了些简单检查，抽了些血以后就被医院要求离开。莫少平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具体原因是因为刘霞在医院受到五位警察和国保的跟踪监视，影响了医院的秩序，造成医院反悔，还是由于警方直接向医院施压不让诊治。莫少平说，刘霞的家人已向警方正式提出，如果国内的医疗机构无法让刘霞诊疗，那就允许她出国治疗，而目前警方仍没有明确的答复。而作为代表律师，他们也曾向警方提出允许刘霞出国治病的要求。莫少平说，
刘霞本人和亲属呢有这个愿望，如果在国内根本得不到诊疗的话，治疗的话，希望去国外去进行诊疗啊，治病。但是官方一直没有给回复，我们也明确跟他讲，人家也需要希望能够去治疗嘛。你如果国内根本没法容忍人家，应该允许人家治病嘛，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嘛，对吧？你可能人家也不是所谓的罪犯，你连这个治病你都不允许人去治病，你这个本身是不对的嘛。
刘霞母亲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霞的身体非常不好，不清楚上一家医院没有住成的原因，目前在联系一家新的医院。他说，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出来了，出来他现在等新的， 另外去一个医院，时间和地点都没定，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他是身体不好，吃的药就在家呢，等着呢。
刘霞的近况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在香港有支联会、独立中文笔会等多个人权团体组成的刘霞关注组，2月14日元宵节及情人节当天中午，在香港闹市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发起“我们都是刘霞”的剃头称刘霞活动，抗议自身在狱中的中国裔作家刘晓波2010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他的妻子刘霞被当局非法软禁长达3年多，讽刺当局无法无天。香港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何秀兰等人身穿印有刘霞头像的 T 恤衫，为包括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李卓仁、接工议员梁耀忠、资深媒体人程翔等在内的9位关注组成员剃刘霞样式的发型。他们还在现场发表讲话，呼喊口号，向民众介绍因起草呼吁中国民主宪政的08宪章而被当局判刑11年的刘晓波，以及只是因刘晓波的妻子而受株连，3年来一直遭受当局软禁，被基本上隔断与外界联系的刘霞。另外，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霞好友胡佳等维权人士，以及人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建人杨建立等人也都响应剃头，并将图片发上网。同时还有一些中国网民将自己的剃头照片上传到微博，但很快便被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政委。刚刚结束对中国大陆访问的台湾陆委会主任王玉琪在台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中国方面正式告诉他，两岸领导人不适合在亚太经合会这样的国际场所会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结束中国之行的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星期五傍晚在台北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他在上海查叙的时候明白指出，两岸领导人不适合在亚太经合会当中见面。
这个张主任先提出来的哈，那个当然他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提出说，我方的态度是希望能够在 APEC 举行这个两岸领导人的这个相关的会议哈，但是他就表达他既有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不适合在 APEC。
王玉琪还指出，针对洗马会的场合，大陆方面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台湾方面也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亚太经合会的成员都是以经济体为代表，参加者以经济体领袖出席，不是以国家主席或总统，这样一来就没有问题。马英九还指出，不排除和大陆领导人会面，但是必须创造有利条件。他说，未来的事无法预料，努力创造条件，希望能赶快实现。王玉琪在记者会当中还提到，在中国访问期间，希望让大陆方面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以及两岸分治的事实。结果是有进展，不过没有达到台湾希望的目标。
这一次，好，我们在中山陵进行这个国父陵的这个致祭，以及在国爱博爱广场发表谈话。甚至我们可以说到下午南京大学的演讲，这里面都是一个相较于过去来讲，一个正面的发展。好，就是说在面务实的面对两岸隔海分治的这个事情上是有正面的发展，可是是不是就能够乐观的说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愿意正视两岸隔海分治的事实？我觉得言之过早。
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王玉琪在南京中山陵博爱广场谈到中华民国已经103年了，陪同的大陆国台办官员则事先回避，现场围观的大陆民众有人鼓掌， 但是却被保全人员拉开。针对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王玉琦表示，有向大陆方面表达希望两岸都能一起加入 TPP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以及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陆方对此表示理解，同时也希望台湾加强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不过，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表示，非常失望王玉琦和张志军会面时没有提到受害台商赔偿、经济犯遣返、食品安全受害的赔偿、重启服贸协议以及新闻自由和人权等议题。民进党还要求王玉琦应该向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接受质询，因为任何两岸的协商和协议都应该接受国会完整的监督。王玉琦在记者会当中则表示，两岸分治65年，许多问题无法在一次访问内解决，但是这是一个开始。他说，此行算是圆满顺利，主要是增进了解，加强沟通。此外，执政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将于下周一前往中国访问，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表示，连战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就两岸议题彼此交换意见，此行纯粹是民间交流。丁远超还说，连战肯定两岸的张王会，还认为这不仅是突破，对于两岸和平发展也有正面帮助。至于习马会，连战也表示乐观其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一些专家说，美国的经济开始趋向稳定，而且美国仍然会在全球体系内发挥领导作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将难以被任何新兴的国家所取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中国近年来加快经济增长步伐，以及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加强宣示主权的作为，引起一些对于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世界秩序是否正在开始改变的辩论。不过，分析人士说，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一直都是在西方强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内运作，这个体系有容易加入但难以推翻的特点，即便中国经济增长超越美国，也难以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关于新兴国家与全球秩序的研讨会上说，
这个秩序是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个秩序对新兴国家有许多的束缚，但也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它有许多的特色，它的整体结构非常紧密。我对这个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么形容，容易加入但难以推翻。
另一位专家，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布鲁斯·琼斯说，他认为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能力有其持久性，即便中国如何强大也将难以比拟。
For the long foreseeable future, nobody will have the capabilit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人能够拥有如美国一样组织盟友、投射军事及构筑经济等各方面的能力，没有人甚至能和美国遥遥相比。即便中国可能在国家的大小和国内生产总值上都超越美国，它的经济力量也会比美国还弱。美国在全球经济力量发挥的强大作用，就算中国经济超越美国也无法比拟。
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投资主管卢舍·夏尔玛也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发表文章，相继对新兴市场未来10年的发展提出警讯。夏尔玛在研讨会中表示，他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已经超过20年，他所看到的是新兴市场中所谓的金砖国家已经一一出现了经济断层线。
So many of the problems of these other emerging markets are being exposed.
许多新兴市场的问题开始浮现，尤其是金砖国家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如印度在大型经济改革上引发损失，巴西在浪费的项目上造成开支损失，南非和俄罗斯过度依赖大宗商品的价格，而中国过去五年来累积的巨额债务则是近年来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过的。
在中国信托投资开始传出无法按期兑付警报后，中国银行监督机构2月13号又发出声明说，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创下两年来的新高，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银行的坏账风险正在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移民政策当中有一部分是要保证像一些民众来自其他国家因为受到各种各样原因的迫害而提供庇护，在2012年就有将近30,000人获得了美国的庇护。不过也有人利用美国的庇护制度造假骗取能够居住在美国的合法身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高迪拉特在听证上引用一份2009年政府报告说，有12%的庇护申请被证实属于诈骗行为，另外58%的申请有理由相信存在诈骗的可能，这两种申请加起来占70%。他批评奥巴马政府面对如何高比例的庇护欺诈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说
Failing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undermines the goodwill and trust necessary to develop a common sense step-by-step approach.
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将损害我们的良好意愿以及信任，从而影响了我们寻求逐步合理的改革移民办法的努力。
移民与边境安全小组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高迪说，很多人利用了美国的慷慨善良。
Americans are generous in spirit, and that generosity is evidenced by our willingness to help.
他说，
美国人民具有慷慨的精神，我们愿意帮助别人的意愿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民也期待这种慷慨能够得到尊重。我们希望那些申请庇护的人能够诚实公正。
但是，移民与边境安全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罗夫·格雷恩不同意共和党人对于美国庇护体制的评估，他说
：“They said that the audit finds the asylum system right, with fraud. That is actually a gross mischaracterization of the USCIS assessment.”
他们说，报告认为美国的庇护体制充斥着诈骗行为，这是对报告完全错误的解读。
罗夫·格雷恩议员说，共和党人引用了2009年的报告，实际上评估的是2005年的庇护状况。他说，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进。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康涅尔批评共和党人试图把这一切的责任都推给奥巴马总统。他说
，Apparently, it's all President Obama's fault. Despite record deportations and the lowest level of border crossings in the last 40 years.
他们显然是想说，这都是奥巴马总统的错。尽管现任政府驱逐的人数创下纪录，穿越边境的人数为40年来最低，我的共和党同事还是要说，他们不信任奥巴马总统会很好地执行我们的移民法。
美国对合法移民有数量限制，但是对庇护申请没有限制。来作证的宾夕法尼亚州天普大学法律系教授丁詹曾经担任过移民与规划署难民庇护与假释部门的官员，他说，诈骗庇护案中申请人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对于很多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来说，用诈骗手段申请庇护是获得合法身份的捷径。资料显示，中国由于一胎化政策、政治迫害、缺乏宗教自由等原因，中国公民获得政治庇护的人比其他国家要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本星期他所采取的要求联邦政府合同公司向其雇员支付 每小时10.1美元最低工资的行政措施，是朝着为所有人恢复机会迈出的一步。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这些联邦合同人员为我军提供膳食、洗碗、洗碟、护理老兵。奥巴马总统说，美国经济连续4年向前发展，而普通员工的工资几乎没涨，但那些社会顶层人的状况却好过以往。奥巴马总统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需要建设一个人人受益，而并非只是少数幸运而受益的经济。他呼吁国会议员通过一项把联邦最低小时工资提高到10.1美元的法案。奥巴马总统说，通过这项法案将使千百万美国人脱离贫困，有助于让千百万乃至更多的人通过努力摆脱他们现在的财政状况，而无需增加1美元的新税收，也无需增加政府开支。法国宣布将向中非共和国增派400人的军队，遏制那里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法国外长法比欧斯呼吁欧洲联盟加快在那里部署军队的步伐。欧盟承诺向中非共和国派出500人的部队。有消息说，反巴拉卡民兵正在屠杀穆斯林，把他们赶出家园。人权团体警告说，中非共和国会发生大屠杀。星期五，有数千名穆斯林乘坐一长串的汽车，试图逃出首都班级，但是国际维和部队担心他们经过班级的一些地段时会受到袭击，因此把他们挡了回去。另一方面，中非共和国的检察官星期五说，他们在班级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边至少有13具尸体。他们说，那个地点曾经是穆斯林塞雷克反政府力量的营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五在纽约说，中非共和国的社会正在被撕裂，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防止出现更糟的局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朝鲜同意和韩国进行计划中的南北家庭团聚活动，而且双方还同意不再相互诋毁，以改善关系，作为增加互信的措施的一部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首尔发的报道。
朝鲜星期五撤销了坚持韩国和美国推迟进行年度军演，直到家庭团聚活动结束的要求。本次联合军演于月底举行，同家庭团聚活动有几天重叠。这次南北跨界的韩战离散家庭的团聚活动将是2010年以来的头一次。上个星期，平壤威胁说要取消这次充满亲情的会面，理由是联合军演和美国军机飞越朝鲜半岛，不符合家庭团聚的气氛。不过，经过星期三南北双方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级别会谈之后，朝鲜软化了立场，说只要推迟军演就行。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秘书长金奎显说，在星期五举行的第二天会谈中，朝鲜官员同意无条件进行家庭团聚活动，不再将此事和韩美军演挂钩。金奎显说，这两个问题不相关，家庭团聚活动成了南北双方互信的基础。他说，开展家庭团聚是建立互信的第一步，首尔要求朝鲜接受这一立场，此后达成了一致。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证实了这一协议，并说双方表达了将要通过南北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开启一个民族统一、和平与繁荣新阶段的意愿。南北离散家庭团聚从2月20号到25号进行，地点就在朝鲜临近韩国的金刚山度假地。韩美联合军演于2月24号开始，一直进行到4月。平壤去年9月推迟了计划中的活动，抱怨美韩举行军演，并批韩国持敌对态度。朝鲜说，这种防御性军演是为了入侵做准备，而韩国和美国坚持要对平壤的挑衅做好准备。韩朝双方星期五同意避免相互诋毁，以此作为建立互信的手段。平壤曾要求韩国媒体结束被认为是有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或者其政治体制的任何报道。但是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秘书长金奎显说， 他向朝方代表团解释了韩国新闻自由的原则，并提到了美国前总统
토마스제퍼슨대통령이3대대통령으로출마해서언론으로부터정말이런말할수없는그당시
他说他用美国前总统杰弗逊的话来解释了民主社会对新闻的管理。他说杰弗逊支持通过新闻自由来保持自由，尽管他当选之后出现了批评和不真实的报道。金奎显说，韩方清楚地表明政府不能控制或者妨碍新闻媒体。金奎显说，他们对进行第三轮韩朝高层会谈保持开放态度，但至此并没有任何具体安排。这次韩朝双方的高级会谈在板门店进行，这里是双方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的地带内。该协议结束了双方的战争，但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从来没有签订和平协议，因此半岛实际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韩国有美国驻军28000人，目的是防止再次发生1950年出现的因北方入侵所导致的韩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泰国警方担心可能会酿成暴力行动，因此在驱散占领曼谷中心城区的反政府抗议者的时候做出了一些退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的报道。
大约5000名手执盾牌的警察星期五上午开始采取行动，驱散反政府抗议者。他们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占领曼谷城区，迫使英拉总理辞职。反政府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1月中旬加强了活动，堵塞了交通要道，并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政府建筑。对此，英拉政府在曼谷城区和附近省份宣布实施60天的紧急状态。星期五警方采取行动，正值泰国佛教假日，人们到庙宇祭拜，许多抗议现场人数寥寥。清场行动中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不过警方从距离曼谷中心城区25公里处的一个政府行政中心现场撤退，当时一位佛教僧侣领导抗议者堵塞了他们的去路。自去年发生抗议活动以来，至少已经有1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帕尼坦·瓦坦纳格恩是一位政治学学者，曾担任政府发言人。他说，做出清场的决定显然是为了利用现场人少的机会，在民事法庭下星期三裁决紧急状态法是否有效之前驱散抗议者。
The government may and the police may be a little bit concerned that if the court give the verdict。
他说，政府和警方担心法庭会做出禁止使用紧急状态法的裁决，那时采取行动将更为困难。但是现在抗议者可能重新组合并试图挑战他们，他们害怕政治后果而做出了一些退让。尽管2月2号举行了全国性选举，但选举遭到反对派的抵制并面临法律方面的挑战，因此泰国的政局仍然极不明朗。英拉领导的维泰党政府自去年寻求通过大赦法案以来，就一直面临目前仍在进行的抗议示威。分析人士说，大赦法案是为了赦免英拉的哥哥前总理他信，他受到腐败指控。抗议大赦法案的活动后来升级，要求政府辞职。数以百计的稻农在曼谷集会，他们对政府长期拖延有争议的大米认捐方案付款感到愤怒，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压力。一名妇女哭泣着对媒体表示，她恳求政府找到拖延付款的资金。她说没有钱怎么养活孩子，她请求同情，政府需要认识到他所面临的困境。民粹主义的大米价格方案面临广泛的腐败指控，英拉也因涉及目前这个方案所导致的190多亿美元的亏空而接受调查。反政府抗议者发起声援稻农的运动，筹款支持稻农将对政府采取的法律行动。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发言人阿卡纳普罗芬说，英拉总理仍然面临政治压力。
I question
her perseverance and resistance in this scheme. I think she's still human. If we keep on the pressure.
他说：“我质疑他为什么执意实行这个方案。我认为贪欲是他的动机。如果我们把对政府的压力坚持到最后，那么他决定辞职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你们必须保持这个压力。”英拉说：“拖欠付款是法律问题。”他呼吁道农对政府要有耐心。除了要求总理英拉及其内阁辞职以外，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表示，他将寻求在举行新的选举之前实行政治改革。政治分析人士说，结束僵局的谈判已经开始进行。星期五，英拉向道农承诺，他们有望可以在下星期得到拖欠的付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还有德国的谈判代表，正在为定于下个星期二在维也纳举行的下一轮谈判做准备。这次谈判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达成一项最终协议，确保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以此交换结束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重创的国际制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就在三个月前，在世界大国和伊朗同意达成一项临时的核协议之后，人们满脸微笑，情绪乐观。现在，伊朗总统鲁哈尼借本星期伊斯兰革命35周年之际，他宣布德黑兰的核项目将永远进行下去。鲁哈尼否定了世界大国会对伊朗付诸武力的说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一同进行记者会时，却表现出很镇定。
And we remain absolutely united.On our ultimate goal,
我们在最终的目的上完全团结一致。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如果他们在技术上给我们这些保证的话，就可能达成最终协议。如果他们不能，就不会签协议。
大西洋理事会的伊朗问题专家理查德说：“
Biggest obstacle will be in.”
最大的障碍是双方都满意，他们各自为达成协议都做出足够的让步。
前美国驻伊朗大使勒巴伦对美国之音说，这对德黑兰来说绝非容易之事。
我们需要伊朗做出很多保证，并进行很深入的核查。这些方面的很多要求都是伊朗还没有预料到的。
政策分析人士和前核检察员大卫·奥尔布特在国会作证时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而目前，尽管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协议，但彼此之间仍然是缺乏互信。
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将来的成功，尤其是伊朗会从过去被抓住把柄中吸取教训，学会更好地去隐藏。
这一点正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南德斯所担心的。
在我们确保伊朗不再有制造核武器能力之前，我们永远不会满足的。
尽管目前跟伊朗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梅南德斯和其他议员一直在推动美国对伊朗保持严厉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对这些美国议员十分不满，他说：“
很遗憾，美国人过去几个月的所作所为并不助于产生信任。”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等美国议员说，伊朗继续追求发展可以被用来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技术，这证明伊朗没有诚意。
突然有一天，我们醒来后发现他们实验了一个核装置，或者已经证明他们拥有制造核装置的能力。到时候，我们只好祈祷上帝保佑
了。
有一些人认为，经济制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所以双方最终肯定会达成某种协议。政策研究机构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总干事马克·杜波维茨说：“
如果鲁哈尼总统想要经济真的有所起色，他就只能回到谈判桌来谈判，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
但是，仍然有一些人警告说，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无视国际社会要求的国家来说， 没有任何东西是肯定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队预定今年晚些时候撤出阿富汗，有分析人士说，这个星期也是前苏联的军队25年前撤出阿富汗的日子，而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有了一些教训，现在也应该加以吸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少里报道。
2014年是美国作战部队从阿富汗撤回国内的一年，这将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不过在美军准备撤离之际，人们担心遭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在美军走后可能会重现25年前入侵苏军撤走以后的那种乱象。不过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说，美军和苏军撤出不能相提并论。
无论我们最初卷入战争的原因还是我们的作战方式，都不能够同日而语。作为联军组成部分的美国，花费5年时间逐步减少其驻阿富汗部队的数量，而苏联是终于发现自己失败的当口决定撤军的。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艾哈迈德·马基德亚说，阿富汗在苏联撤出以后陷入血腥内战，而如今的阿富汗形势看上去要比25年前好很多。
阿富汗人民首次选举了自己的政府，而苏联时代阿富汗领导人由克里姆林宫任命。第二个关键的不同是，同1980年代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反叛力量相比，目前阿富汗的反叛势力非常有限。塔利班活跃战斗人员大概在2万至2万5千之间，而1980年代反叛力量人数超过10万人。
国际社会在苏军撤离阿富汗以后，吸取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教训。欧汉伦说，
我认为美国在911以后吸取的第一个教训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或者抛弃阿富汗，因为苏联被打败后，我们实际上就不再关心阿富汗了。在整个1980年代，美国基本上忽视了阿富汗，任其陷入教派冲突和无政府状态。塔利班后来当然因此崛起，阿富汗也自然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马基德里说，国际社会的承诺对帮助阿富汗政府依然十分重要，不过阿富汗人民自身应该团结起来，保住他们现在已有的政治架构。
塔利班没有重新得势或者重新夺回喀布尔的手段，因此北约撤出后的真正威胁不是塔利班的军事进攻，而是阿富汗现有机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虽然一些专家认为当年苏军从阿富汗撤军和如今美国逐步撤出没有相似之处，不过他们也同意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国际社会不能让阿富汗再次沦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俄罗斯在主办索契冬季奥运会期间禁止社会活动人士前往索契，而当地的政府也尽全力阻止民众在索契示威，因此在索契的冬奥会赛事已经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在索契并没有发生任何抗议活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索契冬季奥运会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星期，关注冬奥会的人士注意到，尽管本届冬奥会在人权、贪污腐败等领域遭到了大量的批评，但是到目前为止在索契几乎未发生任何抗议。一些分析人士预测，由于前所未有的严格监控措施，在奥运会剩余的一个星期里也未必会发生示威活动。俄罗斯活动人士说，一方面当局不让那些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人前往索契，另一方面在索契当地举行示威集会也根本不可能。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克雷德林说，人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前往索契，而活动人士 和一些社会组织所受到的压力超出想象。他说，比如我现在不可能就这样随便地去索契看体育比赛，这并不是因为我上了政府的黑名单，而是必须要经过一整套繁琐的程序才能有权去索契。任何人现在想去索契，他首先需要购买体育比赛票，同时必须登记获得奥运观众许可证。克雷德林还举例说，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包括批评索契冬奥会的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等几家环保组织，在两个星期前就计划在索契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奥运会对生态环保的破坏，但索契当地没有任何人敢给他们提供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场地。克雷德林说，后来他们决定在莫斯科召开新闻会，但莫斯科同样非常难找到场地，绝大多数的新闻单位和组织都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后来仅有萨哈罗夫中心不怕压力，几天前让他们在那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卡鲁加市离莫斯科不远，卡鲁加晚报主编法杰耶夫透露，他去年秋季就已经登记并获得了奥运观众许可证，他购买了奥运冰球比赛票，订了机票和索契旅馆的房间，甚至准备好了印有俄罗斯字样的围脖，打算为俄罗斯队加油。但他动身前却收到了俄罗斯冬奥会组委会的通知，不解释任何原因吊销了他的观众许可证。法杰耶夫说，他曾是卡鲁加市议会和州议会的议员，曾在普京的年终新闻会议上有机会向普京提问。他认为禁止他去索契是因为他积极参加了政治活动。法杰耶夫目前已上书普京要求解释这件事情。根据俄罗斯冬奥会组委会的介绍，可以在网上登记获得奥运观众的许可证，为此必须先购买奥运比赛票，然后输入比赛票的号码，接下来需要把自己护照上的个人资料全部填写登记。莫斯科北部休金诺区议会议员和当地著名的活动人士卡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卡茨说，他是冬季体育运动的爱好者，他计划同母亲一起去索契观看比赛，同样购买了比赛票、机票，预订了旅馆，在网上很快登记并获得了奥运观众许可证，但是三天之后他就收到了通知，他的奥运观众许可证宣布作废无效。卡斯说，他是守法公民，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他甚至去了包括联邦安全局、内务部在内的各个部门交涉，但官僚机构如同踢皮球一样把他踢来踢去，就是没有人能够详细说出不让他去索契的理由。俄罗斯冬奥会组委会化武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说，绝大多数的人按照程序都能够获得奥运观众许可证，遭到拒绝的人屈指可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去年八月份就发布了专门的命令，为了冬奥会的安全，从今年一月到三月期间禁止在索契和周围的地区举行同奥运会无关的示威集会和抗议等活动。在这之后，普京又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对前面的命令进行了修改。新的命令允许在离索契市中心20公里远的一个乡村的公园里举行示威集会。负责奥运工作的俄罗斯副总理科扎克说，人们在那里可以在不违反奥运宪章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环保组织北高加索生态执勤的领导人舍夫琴科说，索契地方政府仍然不允许人们组织任何的集会示威活动。他说，当地居民还真的在2月7日奥运开幕的当天提出了举行示威集会的申请，他们想在10天之后，也就是2月17日，在那个当局允许的乡村公园里示威。尽管理论上应该批准示威，但是地方官员还是非常恐慌，他们动用一切方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他们劝说居民们不要集会，承诺将解决居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爆发示威，对那些地方官员们来说将是场灾难。舍夫琴科说，索契现在总共被分成了5个安全区， 戒备森严，人们无法在各个区域之间自由走动。当局同样禁止他从他所居住的克拉斯诺达尔市前往索契，去会晤到访的挪威领导人。舍夫琴科说，像他们这些对奥运持批评态度的活动人士所处在的环境越来越差，奥运会结束之后，当局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压力。他说，安全人员两个月前就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并强迫他们打开个人的电子邮箱，然后下载他们的通讯资料。警方甚至直接警告他们不要撰写有关奥运破坏生态的报告。舍夫琴科说，为了保证这次冬奥会不出现意外，莫斯科中央政府可能授权索契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领导人极大的权力。他们的有关奥运会破坏生态环境的报告甚至无法在当地印刷，而只能拿到俄罗斯的其他地区印制。媒体报道，一名莫斯科的学者因为撰写论文揭露大笔奥运会的资金被挪用和贪污，其住家在奥运会开幕前夕被搜查，安全人员指控这名学者从事极端主义的活动。由于现在去索契的游客不多，在体育比赛时也时常出现大量的空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抵达印尼，这是他的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克里将于星期六在雅加达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克里将呼吁全球所有的国家和个人为应对这一威胁，现在做出更多的努力。克里从北京飞往雅加达之前，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全球变暖、人权以及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亚洲强势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议题举行了会谈。中国在东海的防空识别区涵盖了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美国国务卿克里2月15日在北京与四位在社交媒体上较为活跃的中国互联网和媒体人士举行圆桌会议，就中国互联网自由、人权、美中关系、钓鱼岛纠纷、中国的反腐和反恐等问题展开讨论。克里国务卿在星期六结束对中国访问之前，上午出席了北京的美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互联网自由座谈会，与应邀与会的博联社创始人马晓林、资深时事评论员王冲、前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以及腾讯财经记者张甲龙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谈。美国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共同合作，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这项承诺是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发表的。星期六的联合声明说，华盛顿和北京同意投入重大努力和资源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建筑和工业的能效。联合国调停员普拉西米星期六向叙利亚人民道歉，因为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在日内瓦举行的最新一轮的和平会谈没有能够取得任何的协议而告结束。普拉西米星期六会晤了叙利亚作战的双方，为挽救陷入僵局的和谈做最后的努力。乌克兰反对派领袖说，抗议者准备撤出他们占领的两个多月的基辅市政厅，但是民族主义党派全乌克兰自由联盟的领导人星期六说，目前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向约旦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约旦是美国重要的阿拉伯盟友。奥巴马星期五在加州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时宣布了上述的承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